刚刚这个讲到一开始有提到这个情理法啊，或者这个法理情这个问题吧。啊，我想到这个大卫嘅这个陈志炳这个事情啊，算不算是这个情理法嘅一种体现啊？
你能再重复一下吗？
因为传到刚刚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西方人重视这个法理情啊，然后这个中国人重视这个情理法的。
就是刚刚传到讲论的时候有谈到中国人重视的是情理法，而西方人重视的是法理情的顺序。
然后我想到这个大卫吃了这个陈志炳，其实算不算是一种情理法的另一种体现啊？
大卫什么？
再吃了这个陈志炳啊，就是这个阿比美勒给了他吃这个陈志炳吧，在逃难的时候啊。
哦，你是说大卫他在逃难的时候到挪伯祭司城去吃了祭司拿了祭司的饼陈设饼这个事件是吗？
是啊，这个其实是不是一种情理法的表现啊？
哦，说这个事件，这个大卫去向祭司要了这个撤下来的陈设饼，这个是不是一种情理法的表现？
这不是犯罪问题，这个跟那个没关。我跟你讲吼，大卫那个是逃难，那又不是他犯什么罪。这里是谈到，如果今天他已经构成了法律要件的时候，你就要用法律来处理。我再讲一遍，大卫那个时候他不过是个人的饥饿，他跟法律所说的这个公益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够把它放在一起。大卫在喊那他饥饿的时候，当然是你要顾到他的现实的情面嘛。但是我们这里一直在强调是已经有一个人被杀了，这个时候你就要以神公义的立场，按照法律的这个原则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这整个都有法律上的一个原则跟标准。大卫的逃难，他是一个被逼迫成为穷困没得吃，那个跟法律上里面的公义，那好像我是认为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补充一下哈。大卫的逃难问题，他干涉到的是有关于陈设饼，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吃陈设饼的问题。好，律法规定这个陈设饼只可以给祭司来食用，因为这是祭司他们献祭之后成为他们当得的一个食物。那我们知道这个十二个陈设饼分量蛮多的，这个陈设饼照律法规定这个陈设饼蛮大的，然后十二个叠成两叠放在这个桌子上面。那陈设饼特别规定是要给祭司来食用的，比方说这个是祭司他们的成为他们的一个薪水，我们用这是他们的薪水，那别人不可以去抢夺，不可以去占有这个陈设饼。另外的规定是第一个强调陈设饼是圣洁的，第二个强调祭司有他当得的份，就如同保罗在解释说牛在草场上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比如说他在劳作的时候他就有他劳作当得的份。那这律法的规定，我认为第一个他强调饼是圣洁的，第二个 饼是要成为祭司当得的份。他今天祭司在那边劳作，他没有去劳碌外面的去耕种其他的地方，而他来劳碌神的事情，神就用这个东西成为他劳碌当得的份来赐给他。好，我们要抓住这两点，律法的原则是这两点。那律法就提到说，当大卫来到这个罗伯那里的时候，第一个罗伯对他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不是洁净的，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洁净的。大卫就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接触女人了，那代表他们是洁净的，他强调他们是洁净的。因为圣经律法谈到是能够跟你的妻子同房的话，那当天就当天而已，当天是不洁的。所以大卫来提到这件事情，表示他们是洁净的，那就遵守第一个原则。第二个，这个本来是要给祭司的，那表示做这个东西就成为祭司所保有的，他有权利来决定他要把它吃完还是他不把它吃完，甚至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给那一些软弱不足的人，只要他是洁净的，我可以给他，因为这是已经是我的了，这不是，因为他已经是从这个现在神面前的东西已经撤下来了，已经成为祭司的薪水了。那你的薪水当然你自己可以自己花，我今天我赚的，我所耕种的，我所采收的这些五谷菜蔬，我是自己来使用啊。我要自己使用，还是我要分给别人用，那是我自己来决定啊。那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那祭司本身对这个饼，他拿给大卫他们吃，他没有违背律法，因为这个是他的。如果说今天这个饼没有经过祭司，而就是直接大卫他们直接到会幕里面，然后把会幕的饼直接拿来吃，那大卫他们就违背律法了，因为他已经越过了神所规定的，他已经把祭司当得的份他侵犯了，他都不可以吃。但是如果这个饼是祭司本身拿的，已经是成为祭司的，那祭司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悦的，而按照他自己所看以为是灵敏的，需要被帮助的，他把他自己的权益牺牲了，而去救助这一些软弱的人，那这些软弱的人当然他可以吃这个饼，只要他是洁净的。那耶稣为什么要引用这个东西，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谈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来反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认为今天门徒他们去掐麦穗，认为他就违背了律法。好，律法规定确实我们不可以为了吃而去生活，那表示那是你有得吃的人啊，你有得吃的人你才可以为你要吃的东西来生活来烤食啊。但是门徒他们是没得吃啊，当他没得吃的时候，他路过这个田地的时候，他随手掐麦穗，随手掐麦穗这个字本，这个句子我们经文也有谈到说，这表示是那一些贫穷的人，他可以没有田地可以吃，他没有收获可以吃的时候，他可以路经过田地的时候，他可以随手掐麦穗来吃，但是他不可以把它带回家，也就是你可以当时来吃，你不可以还收割了他把它带回去，那是多的，你可以为了你自己的一时的饥饿，你使用了，这是律法上允许的，只一时的需求，这是律法上许可的。那今天犹太人认为你就是一时的饥渴，你也不可以吃。那耶稣就引用为什么要用大卫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辩驳。那表示今天门徒他们所做的也没有违背律法，这是按照律法所规定允许的，那一些一急迫需要的时候，那让这个人来得到饱足。 立法的所谓的不要禁止生活，是你不要为了你个人的吃，你浪费时间，你以至于你不能够用这样的时间来跟神亲近。你为个人的饮食，你浪费很多的时间去生活，结果你跟神的关系就断绝关系了。然后立法还的是说，当你有一个需要，急切的一种需要，立法允许你短暂的一种满足之后，然后你可以继续跟神保有正常的关系。那这才是立法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就耶稣所讲的门徒，他们没有违反立法。耶稣所谈到大卫他们也没有违反律法。所以法理情来讲，耶稣认为大卫他们没有犯罪，那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没有违反律法啊，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哈。阿 K 你了解吧？
我了解。
我想我们是不是针对经文的内容来针对性的回应？
OK， 你对这段经文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回应？
有关于这个女警妇这件事啊，
有关什么？
这个女警妇啊，喂，
有关什么？请
啊，女奸夫啊，就是第十节啊，提到这个女奸夫啊，
十三节
啊，第十节啊 ，ten，
第十节，
好，
他当中有提到，要仇敌尊敬吧，第十节，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奸夫，其实是仇敌那方面的人吧，
就是这个掳来的这个人是仇敌那里的人。
对，我就想，其实既然对方是仇敌啊，以色列人就不该爱他吧。
我就想到了说，因为这女人是仇敌那里的人，以色列人就不应当爱她。
对啊，但神还是容许以色列人去娶他们为妻啊。
但是神也允许以色列人娶这女子为妻。
虽然上帝还是加了一些条件要以色列人遵守啦。
神就因此加了一些条件，让以色列人可以遵守。
对啊，这样其实是不是是神的一种因为这个人欲望的缘故而作出一种妥协啊？因为以色列人应该是不如那些外邦人通婚吧，而是以自己与这个以色列民族的人结婚吧。
因此，这是不是就是说，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作恶，本来不应该与外邦人通婚，可是因着他们这样的情况而来提出一些要求来允许他们这样做？
我们都说律法本身是后天上去的，表示说以色列人本身他们有他们个人的问题，那这些个人问题的时候产生了，那神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你个人的情义上的问题，那个人的情义问题要有规范，你不可以随意放纵，按照你个人的喜好来行事。但是当你要的时候，神就用一个律法来限制你的个人的爱好问题。所以这里是神一种特别的允许，神允许以色列人去娶这些外邦女子，但是娶外邦女子他需要经过，为什么特里所规定的？
是女人最能够让 在人面前可以抬起头来的就是他的头发，头发如果把它都剃掉，这成为他的羞耻。就照理讲来讲的话，剃头发是一种羞耻，光秃秃的，他没有什么荣耀。这是另一面来讲，剃掉或是修剪指甲，那女人就是以她的指甲，她能修剪得非常的美丽，甚至要涂涂彩。这一种个人的这一个美貌好看，我想跟前面他说他看到他美貌的女子，我们就美的角度来讲，女人最美的时候就是她的头发跟她的那个手指，就这个点来讲，他先要把这两个人拿掉。再来第三个就是脱去被褥时的所穿的衣服，被褥的衣服是一种身份，它是奴婢，它是战俘，而他被褥时他所穿的衣服是他原先的衣服，还是他以后他被褥的时候所穿的，是原先他外邦人的那时候的衣服，还是他以后他被褥以后换作这样的一种衣服，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彼此来探讨。你们大家认为怎么样呢？
我想经文他只谈到说是他俘虏的一个衣服了，那个是一个名词，他的俘虏的衣服，如果就旨意来讲是这样。这里谈到的剃头发、剪指甲、脱衣服，圣经上有一个例，有一个很类似的例证，就是撒母耳记下19:24。撒母耳记下19:24是谈到大卫逃难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扫罗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他特别说，当米非波设在大卫回来的时候，他向大卫来说明说，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他不整理头发啊，他不修指甲啊，他不洗衣服，他用的动词动作很类似。撒母耳记下19:24，我念一下。19:24，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修胡须，那个剃那个原来是修的意思，没有修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这里提到男人的荣耀是在于胡须，女人的荣耀是在于他的头发，所以那里谈到女人是剃头发，男人是修剃胡须
修脚，
然后修脚跟修指甲，一个手一个脚，然后一样衣服，衣服的问题。所以那里的讲法跟这里的讲法其实一模一样的，只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但是他的动作的意义是一样的。那表示米非波设他的动作表达他在期望王重新回来，那表示王的回来是一种新的开始，他透过这些东西来表达有对王有一种期待，他要期待王的重新的一个开始。那今天这个女人呢，女人也是在表达她跟以前种种的一种断绝，那她也有期待一种新的开始。我认为这个两个之间，它是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
剃头法在旧约跟新约，旧约中的拿西尔人要剃头法，拿西尔人的剃头法跟他的剪头法，他不可以剪头发，一直到他期满的时候把他剃头发，这是表示拿西尔人他的荣耀都要归在神面前，他不可以强调个人的荣耀问题。新约中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六节那里有提到，你能在会在这个会中要这个蒙头，那蒙头就代表如果他不蒙头，他就要剃发，如果他以为剃发是羞耻的，那他就要蒙头，所以你们的剃头发是羞耻的，你们剃发是羞耻的，那表示他的荣耀就要把它拿掉，那表示这个你们被掳的你们要把他以前他在户家里面所拥有的这一切的荣耀，这一切的这些美丽，这一切的身份，种种都要把它断绝关系，那跟米威波社的讲法是一样的。好，阿 Ken 这样了解吧，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如果圣经谈到了剃发，剃除全身的发，又有关这个洗衣服这一点来讲，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是那个对于那个利未记第十四章这里的记载，就是患大麻风者他得洁净的时候要做的，在第十四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啊，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四章第八节第九节这边有要求，利未记第十四章八节他谈到说，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和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这里谈到的它是关系到洁净的部分，他也谈到了要居住的要求，住在自己的帐篷外啊。那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刚刚有提到一方面似乎他是要去掉原先他在富家所拥有的身份，或者他所拥有的美丽荣耀，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是外邦，事实上就如同他是活在那个污秽的生活环境里面，那他是不是就像这个原本是神所咒诅的大麻风患者一样，如今他要进到以色列家，也就是要重新进到营里面，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就是神的军队啊，就是所以他们称为进营啊，这个是在利未记第十四章这里谈到的，他要进营之前他必须要做的就是要把全身的毛发全剃掉，而且要用水来洗身体洗衣服，那之后还要第七天再做一遍，这样子之后他才真正的洁净能够进营。那我想这也有类似的含义，因为这个从仇敌所掳来的这个妇女，她过去在这个污秽的这种本来是受咒诅的民族当中，本来是不可以进到以色列民族当中，不可以进这个营的，今天你要让她能够进营，那看来就必须要做类似的动作，要剃除她身上一切的毛发，并且去掉她过去所穿的衣服，那这当中肯定他会有洗身的要求，但是这边强调就是剃发修甲，我觉得应该有类似的含义，这是从洁净的角度来讲。
就民数记的三十一章 他们去掳掠杀败缅甸人之后，这些掳掠的人跟掳掠的器具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来做洁净。就地民书记的31章31章的第19节，民书记的31章第19节，你们要在营外驻扎7日，这7天就是他们洁净的时间了。他说杀人的和一切摸被杀人的，你们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3日和第7日都要洁净自己。那么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另外21节，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亚威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要他叫他捡火，作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的水洁净他，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他过水。第7日，你们要洗衣服，作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大概就是谈到跟外邦人打仗回到营中，那这些洁净的这一些条例，那表明说征战的本身它跟这个污秽它是一定会出现在一起的。那你要回到自己的营中，就是以色列营，我们知道以色列营是亚威的营，是圣殿，所以本来是圣洁的，可是你今天到外面去征战，你杀了人或掳掠的这些东西，这些都会造成你不洁净。所以我们说这里的申命记21章，为什么这个跟仇敌征战以后掳掠的这个妇人之后，这个女人你就要对她有所要求，她也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洁净的一个女人，好，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把它作为你的妻子，不然的话你就会受到污秽。好，我们说到这里啊。
好，阿Ken还没有要谈的。
啊，陈都。在广州当中，是不是提到这个母牛犊是用作平安祭啊？
就是刚刚有提到了母牛犊，是不是用来作为平安祭？
哎，对，没有错，哎。
但这里我看经文啊，是求神赦免这个以色列民的罪吧？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不实现这个赎罪祭，而实现这个平安祭啊？因为他应该是要赎罪吧？
啊，为什么不是赎罪祭，而是一个平安祭的问题，对不对？
啊，对啊，对啊，
因为找不到赎罪的人，找不到赎罪的人，你赎罪是要有赎罪的人来赎啊。这一些长老或者说城里面的人，他们并没有犯罪啊。他强调他们并不是犯罪啊，他们只是被这一个血玷污了，这个无辜人的血留在他们的范围里面，以至于他们成为玷污的人，而不是成为他们是成为有罪的人。这样了解吗？我不认为这里在谈到说他们是有罪的了，他们说他们是没有罪的啊，我们又没有杀人，我们也没有看到谁杀的，然后求你来遮盖这样的事情。那遮盖，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不，它不是一个赦罪啊，我们把它这个赦免，它实际它是一个污秽的问题，沾染的由无辜人的血沾染的这个土地，成为一个污秽的，污秽之后就会造成人跟神之间它的隔阂，那这个就叫成为一个透过平安祭来求得一个沙漏。 啊，如果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人知道了是有人有罪的，那个有人犯罪的时候才需要用赎罪祭，啊，那是有罪的才需要赎罪祭。那现在找不到罪人呢、啊？找不到罪人，你怎么献赎罪祭？我们也说，简单来讲，我不能够替别人献赎罪祭啦。律法的规定是，你今天你谁有犯罪，谁就要献你自己的赎罪祭了，不能够别人替你献赎罪祭了。这个律法的一个基本观点，你能够理解吧？
你自己要出赎罪祭的祭物，
但是这个
祭祀来献，祭祀不是替你献，不是的。
我认为这里的问题啊，这是不是平安祭？因为如果是平安祭，怎么会是用打折景象的做法呢？平安祭那就是要流血及烧献，那这里的话，他完全没有讲到要烧献。
这是出埃及记的13章13节，那里有提到这件事情，以及34章20节。出埃及记的这两段经文，13章13节跟34章20节都提到要把这个头身的把它打折，头身的打折。所以表示这个奉献给神的，不见得你一定要杀，不见得哦，不见得哦。哦，献给神的，你的杀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那今天我刚才因为时间上我没有详细来解释这个为什么打折它的意义了，我稍微再解释一下。献头身的神给神的一种模式是用这样的方式，那表示说今天赐死人的这个责任，今天是由母牛犊来承担的。那母牛犊的承担的意思，等同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要杀埃及的长子，即使是连以色列长子也要死啊，不是只有以色列，不是埃及的长子才要死哦，是以色列长子都要死。那今天神是用羔羊的血来遮盖，那个血遮盖而已，但是他们的责任呢，神用利未人来代替，神还是要代替，还是要有一个代替者，那就用利未人来代替那些投身的来归给神。所以今天他也用这样的一种类似，今天这个母牛犊他的打折他的景象，就如同献那个投身的牲畜一样，他是以后，为什么说以后在以色列人中投身的牛羊投身的儿子都要献给神，拿掉信给神的时候，头身的这一些牲畜它是不可以赎的，如果你要赎那也要把它杀死，你要赎也要杀死哦，很独特哦，你要赎那个头身的牛羊你也是要把它杀死，你不是说赎了之后就不死。那头身的男丁呢，哦，他只要用钱来赎回，那表示说男这个头身的还是要归给神。那今天这个表示说，今天这些打折掉的这个牛犊，它也成为像一个代替一样，代替者，神还是要有一个实际的代替者。当他有实际的代替者，那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撒弄的临到。但是罪呢，还是没办法，真正的罪的问题，那还是要找到那个杀人的人，你才能够解决那个真正的罪的问题。神杀于埃及人不是因为埃及人犯罪，神没有提到说是埃及人犯罪哦，神都没有讲哦。我们不要以为说神杀埃及人是因为埃及人犯罪，律法从头到尾没有说因为神要埃及人犯罪，是以埃及人今天不愿意把以色列人让他们侍奴，让他们放走，他们违背了神的意愿，神要叫以色列人离开，他们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神就要追究他们你不愿意侍奴的这个责任，就要把他们的长子等同以色列的那种奴隶的那种价值一样，神要追究这个责任。 那这个责任，我们说这个长子的责任，以后就用立位人，以后呢，以后大家通都要遵守这个原则。那这里特别要提到这个模式，牛犊的模式很独特的，他用的这种方式确实让我们回想到圣经上所用的这个模式。啊，可以这样了解吧？啊，可以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听得懂。
好好。
但是题外话啦，其实除了这个赎罪祭要自己献以外，有什么祭事可以其他人代为献上啊？
赎罪祭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可以别人来代为？
其他人来代为献上。
代赎的是不是？
不是，就是我什么祭其他人可以代为献上啊？什么祭一定要自己献上啊？有没有这个区分啊？
有没有规定说什么样的祭是一定要自己献上的？赎罪
可赎的、可赎的、可赦免的罪，不是自己死的罪，那你自己要去献。如果是不可赦免的罪，那你献也没用。啊，至于说别人可不可以代你赎，立法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别人来赎罪。哎，
这个问题是什么？
他在问说，因为我们现在都提到了这个祭物献这种赎罪祭，都是为必须为自己的罪来献上。那他在问说，有没有其他的规定说？可以不用自己献，别人可以代为献上的。
你印象中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替别人献赎罪祭的？
大祭司啊，做这个赎罪日时不时替这个以色列民代赎啊，一年一次啊。
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的赎罪是不是？
是啊，他为以色列民还我这个自己吧，就是作为献上啊。
所以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在赎罪日那天有强调，赎罪日的那个赎罪要对付的其实是那个罪，那个恶者。他不是去说透过大祭司的一年的一次的赎罪，然后去对付以色列人平常他们所犯的罪的问题。那些平常所犯的罪，你自己在你什么时候犯，你就要在什么时候去献赎罪祭。这个是立法已经有规定的，你犯什么罪就要献什么样的赎罪祭，而是在你犯的时候你知道了，你就要马上去做。而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这种献祭，为以色列人来赎罪，它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强调，它不是在赎你个人的罪的问题，它要对付的是你为什么你会犯罪。这样了解吧？
哦，了解。完了，我想就是这个约伯记啊，这个一开头这个。有提到这个约伯恐怕这个儿子犯罪啊，对他们献燔祭啊，这样又可不可以呢？
就是约伯记里面有提到约伯，他为了怕他的儿子犯罪，他为他们献祭，那这可不可以呢？
好，这个其实也有约伯以后，当他在被神所那个祝福完之后。神也特别吩咐约伯，也要为他三个朋友来献燔祭。不过他献的是不是罪祭啦？哦，
约伯这边也是献
燔祭他只是献燔祭。那燔祭是要求神的悦纳。哦， 他认为是怕他儿子会得罪神，跟神的关系不好，那他就要求神悦纳，求神喜欢，所以他就献燔祭。那这样一样，这个三个朋友，三个朋友也是一样，他要为他们来献燔祭，因为我悦纳他，而不是按照你们的遗忘来办你们。所以那里是燔祭，不是赎罪祭。燔祭有燔祭的意思，素祭有素祭的意义，平安祭有平安祭的意义，赎罪祭有赎罪祭的意义。有时间希望你多你再看一下利未祭，我们已经讲过的那五祭，五祭的内容需要好好去研究，免得我们对有关于律法中的最重要的赎罪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被搞混了，被搞混了。到底这样的各种祭有它各种祭的目的跟意义，这个我们需要透过利未记里面好好去思考。时间到了，好吧，你要不要补充？你好，怎么？
好，那我们时间第十九首檀火要常烧。上的人，你的选民的土地，人活在这土地上会遇到多方面的问题，在其上产生了有罪恶，也就是那无名的这种凶杀案，找不到凶手的凶杀案， 导致的这流无辜人血的罪，污染了这个你所赐的原本洁净的地，这样的一种咒诅，活在这当中，这地上他们附近的人就要为此来进行处理，以避免您来向这地的居民来发怒，父啊，并且对于人他的一个爱恨情仇，对于他所掳来的女子，或者对于他所爱或所恨的妻子等等，这样长子名分的认定，人都应该要完全的按照父神你的旨意来行，而不能照着人自己的想法来任意妄为。并且您也教导，对于这个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话忤逆的人，这样的一种恶也必须要所谓的大义灭亲，这做父母的也不能因着怜惜而来姑息养奸，因为这都会影响到在这当中他们百姓其他人是否会受到警戒。所以如果以色列民他们都能够谨守神你一切的心意，小心的来面对处理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于对于这罪人，对于这被钉死被挂在木头上的这样的一个尸体，都也要谨慎的来处理，免得污染了这个地，免得得罪了你。这一切事实上对于以色列民他们活在这个地上要求事实上并不是很难，但最难的是在于人的好恶，人的喜好或者恨恶，人会因着喜好喜爱他的妻子而立他所生的儿子为长子，而不顾神你原先所定的这种出生的顺序。人也会因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血脉而不忍心来加以杀害那悖逆的孩子等等的，并且人也会因着恨恶那被杀的罪人而希望来用曝尸来进行报复。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事实上你也在反面的来告诉以色列民外邦的那些恶行，外邦人他们没有神你的律法，他们就会犯下这诸多的这些问题，这是不容许在以色列民当中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上对于这当中的一个要求，我们比如说对于这个逆子的处死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在圣经的其他经文上有看到类似的例子。因此人要突破这种感情的因素，人要能够愿意完全的照神你的旨意来行，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讲是非常难的。但愿我们在学习过这样的律法之后，我们也能够尊重神你的话，尊重你的律法，因为你的话语你的律法在在的就是要求我们除恶务尽，绝对不可以留下一丝一毫的恶在我们当中。愿父神你保守我们，也愿我们都能够完全的谨慎看守你的话语，严格的来遵行，免得那恶在我们当中生根发酵而影响了我们整体。愿父神您继续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将来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能继续秉持着神你是完全的，而我们都要完全这样的心智，让我们不枉称为亚威圣会这样的一种圣洁的聚集。求父神你继续带领我们，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Amen.
阿妹，阿
妹，我们在天上的
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
降
临，
愿
你
的
旨
意
行
在
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
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
我们
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
叫我们进
入
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到永远。
阿门。对亚少龙没有对这个逆子好好处理，结果引起这个逆子反叛，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跟衰微，所以大卫王没有处理，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对律法不遵守。我说完了。
好，
所以圣经上没有正面的遵守这个处理逆子的例子，反而有负面的 不处理逆子，反而造成这个整个国家的整个的这种 崩坏。
负面的教导
是
负面教导，负面教导。
我们再说四世子弟不是有一个吗？
对，等一下要录一下
米迦立下。米迦为什么立下？是他偷了他母亲的钱，结果被母亲发现了。他母亲不但没有责备他，还把那个钱拿来当什么？啊，他把他拿来当做偶像崇拜。母亲对于这一个他儿子偷他的钱，他竟然这样的乱搞，他也没有去处理。那因为米迦立像造成了以色列民以后又是
蛋族的一个
整个都是败坏，
是
由一个母亲而来，
几乎灭族。
所以说、哦、这个父母对儿女的这个溺爱会产生的恶果，立法一定要 严格处理，这绝对不是小事，这影响后主太大。圣经都用这负面的例子来告诉我们。
长老，你再重复一下刚刚亚沙龙的事情，刚刚没有录，重述一下来。
好了，那个有关于亚沙龙这个逆子，大卫王他自己、疼爱他、宠爱他，虽然刚开始不理他，可是以后呢，他就是没有按照律法的这一个对待逆子的方式去处理，但是最后他就变成亚沙龙的极大的背叛。造成了他的国家动荡，甚至于整个民族就衰微。他这么大的影响，就立法的角度来讲，他如果当初他好好的好好处理这个逆子，他就不会发生以后的这些跟人民啦、啊、跟国家啦、啊、跟神的名等等，甚至他自己都受了亏损。这是亚沙龙的事件，大家要好好的来记住。另外米迦立像也是他母亲对他这个米迦偷他的钱，他又没有好好的去给他责备，结果反而把他这个钱当来拜偶像的立一个像来崇拜，以后搞成了利未人不是但族的人也以米迦的这个像来作为他们将来拜这个像的一个源头，一直让但族陷入这种迷惑里面。你看一个母亲或一个父亲他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多大，这是因为他不遵守律法，不尊敬神所定的这个律法所造成的恶果、哦、大概以上就是、啊、说到这里吧。
好
吧，好了，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平安再见。
好，我们下午一点半、啊、
一点半好、
啊、下午几点？
一点半，对，
一点半，
哎，对，老规定哈。
好，平安，平安，
好，下午见。